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从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找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我们念的时候仔细看，仔细思想这段经文的到底在说什么。由我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引领，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讲的听的，主啊，都听你的声音，主啊，都跟随你自己灵的带领。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至少在我讲到的时候已经这是第四篇的信息罗马书的第八章有两个很突出的主题在里面。那这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神的爱。那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特别是今天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因为今天的经文讲到说，从我们的蒙召从一开始我们的蒙召一直到将来我们要得到这个最后的荣耀，每一步神都为我们做了很妥善的安排不但是这个样子，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整个的过程里面有圣灵在帮助我们。我们的爱跟神的爱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甚至我们对子女的爱都没有办法跟神的爱相比我想如果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到什么时候可以终止，那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有人会说到他们进了大学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了了，那我相信更多人会说不对要等到他们大学毕业我们的责任才了，更有人会说这也不对我们要等到他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结婚我们的责任才了，那有人说 No 我们要等到他结婚以后买了第一栋房子我们责任才了，有人更会讲说这还不算，要等到他们生第一个儿子我们的责任才了即使你是等到那最后一步的人，我们的爱，我们对子女的爱还是没有办法跟神对我们的爱来相比，因为神对我们的预备像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生之久是我们一生之久不但是今生，而且连永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罗马书 第八章最容易让一个基督徒让一个信主的人能够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刚刚讲到第八章有很多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圣灵在信徒上的工作他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他是随从他的人得到生命跟平安这是第八章第六节跟我们讲的。那他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八章十六节我们上次也讲过，还有在我们今天念的第二十六节跟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祷告的软弱上面也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人看到这节经文可能会觉得不服气我是二十几年的基督徒我每天都祷告，怎么说我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呢我想这一句经文它原来的意思是我们不晓得当为什么来祷告或者是我们不晓得照所应该的来祷告，所以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不晓得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你觉得你真的很会祷告吗我们常常向神求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要怎么样来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很灰心常常觉得很沮丧，因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没有应允我们向他所求的事情。从一本书从这个丰盛的生命这本书里面，这是一本信徒造就的书，最近我跟姚恒在用的一本书从这本书里面我学到一个蒙神听的这个祷告必然是为了成就他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旨意或者是要成就这个神的属性的一个祷告事实上祷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从这个牙牙学语从我们得救受洗开始学习怎么祷告一直到我们明了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是一段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这个祷告的软弱上面我们不想祷告，我们记着我们有时候不想祷告也是一种软弱，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经上说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原文里面是无言的呻吟一种不是言语所能够表达的一种呻吟来为我们祷告。那为什么圣灵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为我们祷告我不晓得也许是他同情我们在等待中的叹息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不但如此这个万物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复苏的日子等待一个得赎的日子。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心里叹息这个字跟这个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也许圣灵同情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的那种无奈，所以他也用一种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说不定圣灵同情的是我们的苦难因为在八章十八节保罗讲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楚表示我们现在是在受苦的当中，那因为圣灵同情我们的受苦，所以他用一种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也有这个可能。可是我相信更有可能的是圣灵为什么叹息呢？是因为我们在祷告上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在祷告上的疏忽我们的懒散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所以心灵所以这个圣灵会用一种叹息 来为我们祷告。就像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们不体谅父母的心意，他们不了解我们要教导的事情，我们心里也有一种叹息，是同样的这个心情，这个圣灵为我们祷告。第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看到圣经说，人看人是外表，可是神呢是看我们内心的神。第四篇第四十四篇里面也讲到说，神知道我们心里的隐秘，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圣灵的祷告是在我们的心中为我们祷告，所以神鉴察我们心的时候，神晓得，晓得圣灵的意思。然后圣灵也能够参透这个神的奥秘，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跟我们讲到说，圣灵能够参透万事，甚至是连神奥秘的事情他也可以参透。所以我们看到神跟圣灵中间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里面的两位，他们是互相相通的。圣灵为我们祷告，神知道他的意思，圣灵晓得神的意思，所以他晓得用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他们是相通的。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处于第三者的圣灵带导的事工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任何参与的福分在里面？我想圣灵既然是用一种叹息，一个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可是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的是，圣经跟我们说的，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所以圣灵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面，他补足我们的欠缺。我们是第三者，这个圣灵为我们祷告，神听圣灵的祷告，我们的角色到底在哪里？我相信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动是，我们也受到这个圣灵带导的这个影响。因为这段圣经的下文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里的效力是圣灵的效力，所以圣灵的效力也必然让我们得到益处。我在想也许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里面，那边讲到说，我们要借着凡事借着祷告感谢跟祈求，将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圣经说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我相信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带到的一个结果。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事来跟神讲，这些事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成就，但加上圣灵的祷告，这个平安就进到我们的心中。我相信这个神的圣灵在帮我们带导的同时他会带来一些责备，带来一些我们在软弱祷告的软弱上面的一些责备，我们的疏忽，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懒散，我们的不肯祷告，圣灵会在带导的中间带给我们一些责备。在上个月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四的早上这个姚恒的表妹打电话给我们，她说今天早上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双联教会，在台北的双联教会。她说我们非常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那我马上跟姚恒说我不去我不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在 on vacation， come on， I'm on vacation、okay.我不愿意去。第二个，这是别人的教会，那别人祷告他们的事情关我什么关系呢？我两个很强烈的理由我不去。可是最后在太太的坚持之下我还是去了我还是去双联的教会参加他们的祷告会。那我一进这个祷告会，当他们开始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因为这首诗歌他们唱的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他受尽多少折磨。那我一听到这首诗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就眼泪一直掉下来，我没有办法停止我的眼泪。我深深的感到一个很强烈的圣灵的责备，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怎么可以说人家邀请你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说我不去，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主耶稣怎么为你摆上他自己这个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回应这个神的爱？所以这个是我相信这个圣灵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所带来的一个责备，一个责备。我们继续看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节圣经开始的时候有照样这两个字，英文圣经翻作 in the same way， 照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很显然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要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就是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的这个主题他要继续讨论下去。这节经文的上半句神是互相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节经文就是意思就是说神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神使各样的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来发生为要让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见证比如说我刚搬到 Cupertino 我正想说要买一栋房子的时候，这正好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要卖一栋房子，所以水到渠成，这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正在找一个工作正好这个弟兄的公司里面有缺，我很自然的就得到这个工作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段经文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来应用我相信从引申的这个含义上面来看这段经文是可以这样子应用。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用一句话他说我们晓得我们晓得，所以可见这个爱神的人凡事得益处这个观念呢是当时的信徒一个普遍接受而且了解的一个思想所以研究圣经的人甚至说这个是在当时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他写过一本书叫共和国，在共和国里面他就有蛮强烈的这样子的意念，爱神的人凡事都得益处。所以这句话是信徒普遍接受跟了解的。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词在引申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子应用因为保罗曾经类似的用过同样的这个话来解释，比如说在八章三十七节里面他讲到说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那这一切的事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说难道是什么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等等等等，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同样在这里保罗用了同样的一个词句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个万事也可以好像前面的例子一样，它也可以指着前面的一段经文，就是第十八节里面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所以把这个连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在延伸的意义里面，保罗说在我们的苦楚当中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来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二十八节的下半段开始一直到第三十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把这句经文 下了一个新的诠释，一个新的解释。这个解释的中心是神对他子女的永恒计划，而不是神给爱他的人的一个报答的一个报酬。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可以成全在他子女的身上。这才是这一句经文的一个正确的应用跟一个正确的解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从第28节的下半节来看起。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里，保罗把爱神的人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那些蒙召做圣徒的人。那这句经文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爱神的人其实是神所爱的人，因为我们晓得蒙召的人是蒙爱而被召的一个人，等一下这点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他们爱神，事实上是他们对神先爱他们的一个回应就好像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这段经文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谈到神的预知也谈到神的预定。那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多数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个议题对于预知跟预定的这个议题，你们已经有一个看法已经有一个定见在你们的心中。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不容易在讲台上面来跟各位沟通，所以我建议所以我让我们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那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呢？这个角度就是神所预定的神确实是预定的一个神可是他所预定的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计划。他在这里讲的预定他不见得是他预定哪一个人要得救哪一个人不要得救，他所预定的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计划。那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就是描述他这个计划里面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来实现。我这个想法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比如说我们举一段经文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预定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预定的重点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预定的重点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赦免。那这句经文跟下句讲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也是神的预定。那这句经文很清楚他预定的一个重点，他预定的一个中心是主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一切都要在他里面合而为一这个也是我在反复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最后心里的领受就是这个样子。经文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光这一句话就有三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很快的我们看一下第一种解释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是谁呢？就是他预先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那所以他所预先知道会得救的人呢，他就预定他会得救，意思就是说 神的预定是出于是基于他的预知。那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很不容易说服人的，是很不容易说服人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既然已知某某人有一天他会信耶稣，他会悔改，那他会得救，然后他再来预定他的这个得救，不是有一点这个多此一举吗？因为神已经知道的事情神有这个好处，神有这个优势他能够知道过去，能够知道未来，所以神已经知道的必成的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预定，对不对？他即使做了这个预定呢，也不是出于他自己那个主权的一个行使。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容易令人得到满足的。第二种的说法呢，是神所预知的人就是神预先所爱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对知道这个解释，神预先所知道的这个人，知道的这个解释常常是用来形容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是说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事实上是神所预先爱的人，他就预定他们得救。那第三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马歇尔博士，就是 Howard Marshall 神学家他的想法。他说神预先知道的是什么呢？神预先知道他要得着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就是在地上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所预知的是地上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的这一群人是他所预先知道的人。他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意思就是说，就预先定下来他们要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是圣经最清楚最明确的一个教导。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圣经的明训，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神这样子预定的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要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大家最熟的经文，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既然是独生子的话，就应该没有长子次子之分，对不对？所以这个长子呢，耶稣被称为长子是因为我们的缘故。罗马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因信耶稣，我们都得到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我们都成为神所领养的儿子，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讲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就成了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那现在上帝有了很多领养的儿子，所以耶稣就成了我们的长子。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说得最清楚，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是救恩，是神的计划里面的第二步。我刚刚忘了提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所预先知道的人是他计划里面的第一步，就是人，也就是他救恩的对象。那他现在他所预定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效法基督而得救，这是他计划的第二步，就是方法，救恩的方法。圣经跟着接下去讲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又招他们来。那有的神学家相信，在这里所讲到的招，这个呼召呢，是一个有效的呼召，英文叫 effectual calling。这是改革中他们相信的方法。有效的呼召是人所不能够抗拒的一个呼召，因为这批人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当神呼召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办法抗拒神的呼召。可是也有圣经的学者们相信，对神的呼召，人应该有，人必须有一个回应的责任。事实上不但是这个样子，不但是神呼召的时候，人有这个回应责任，即使在跟着来的这些步骤，在人的称义一直到最后得荣耀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人都有一个责任，人就必须要保持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状态，我们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来回应神的呼召，跟回应整个神的计划的每一个过程。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这个是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我们讲过很多次，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明白。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得到荣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荣耀就是将来我们的复活，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一个新的身体，这是救恩的第三步，这是救恩整个救恩的实现。那我们把它总合起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最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神在整个的计划中，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说，他使蒙召的人，即使这些蒙召的人必须要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必须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他们要 maintain， 他们要继续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即使是这个样子，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他们不致失去救恩。这是这句经文的保罗在这里要解释的，就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他使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不致失去我们的救恩。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的得救，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是要高唱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这样子的爱我们，神这样子的为我们来预备。使徒保罗他接下去的话，他是这样子说，他说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相信这也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赞叹。在保罗他领受这个神这样子的启示的时候，他心里所发出的赞叹是这样子，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话可说，对，我们没有话可说，神帮助我们，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神在我们救恩的计划上面这样子的每一步的扶持帮助，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的救恩夺去。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今天经文里面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我相信我们心里会跟使徒保罗有同样的一个感叹，既然是这样子，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在罗马书第八章剩下的经文里面，保罗赞叹神的爱，他赞叹这个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了解这段经文 的意思的话，我们就不难体会这个保罗的心情，因为这个神的爱应该也是我们心里的一个赞叹。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而且他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完全的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致失去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就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感谢主，这个为我们的救恩他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我们请这个等一下，我们也请孙立明再带我们 唱一节的诗歌更像我恩主。刚刚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更像我们的恩主。他要我们效法这个耶稣的模样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的话，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是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心里柔和谦卑。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没有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我们效法他的模样，我们要效法这个耶稣的圣洁。好，我们再来唱这个更像我恩主，我们就唱第一节，然后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